好，请代表们翻开总页码第87页，讨论第二案是有关巴德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用于骨髂及肾动脉的周边血管扩张治疗的特材巴德康格斯特40晶皮穿刺血管成形术导管纳入健保给付的一个再提会案件。本案是依据107年8月份专家的那个会议结论来办理。那说明的话，本案是经本会议107年5月来讨论。那会议的决议就是，它相较于现在健保给付的周边血管、周边及微血管气球扩张的导管更具临床的疗效，同意纳入健保给付。为考量本案特材并未订定给付规定，为避免纳入健保后有滥用之余，请相关学会订定合一的给付规定或是使用量。那台湾胸腔及心脏学会以及台湾血管外科学会分别于107年7月5日及7月17日回复了本组这个给付规定的内容。台湾胸腔及心脏血管外科学会的建议是：一、自体或人工合成的洗肾动静脉动静脉瘤管的阻塞性病灶；二是无法以一般顺应性球囊扩张之病灶，包括骨髂肾等其他周边动脉或内脏血管系统之血管成形术或支架置放手术。另外，台湾血管外科学会的建议是：周边血管或血液透析动静脉瘤管通路之狭窄、阻塞性的病灶，无法以现有之超高压球囊导管24到30大气压 ATN 完全扩张的。本案的特材的简介、治疗的方式、国际价格以及采购价格的资料，再请代表们看107年5月份讨论案第三案的简报档在附件。那这个案子是属于功能改善的特材，建议纳入健保给付。那建议支付的点数，它采集的方式是依照我们的上一次的107年5月份本会议的建议支付方式，就是以现在既有功能类别的血管气球导管，这支付点数是5130点来加计更具临床疗效15%，就是以每支5899点来占予支付。那建议的给付规定呢，就是周边血管或血液透析动静脉瘤管通路之狭窄阻塞性病灶，无法以一般球囊导管完全扩张，包括骨髂肾等其他周边动脉或内脏血管系统之血管成形术或支架置放手术。在财务预估方面呢，那本案特材它的诊疗项目是血管整形术是单纯或复杂性，也我们是用这样的这个诊疗项目，以及我们特材现在建有健保给付的周边血管周边气球导管的那个类别，然后去分析105年人刺激申报量。那平均的话是一个人是使用2.75支，那就依专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个特材就是在这样的病灶的情况下，他要进行血管扩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先用一支就是健保给付的这个周边血管的气球导管比较细管径的来进行探勘，然后再依病情的情况来使用不同的管径气球导管来做治疗，像是如本案的特材。所以本案纳入健保给付后，将可取代1.75支的健保支付的气球导管，应该不会影响到健保的财务。那使用量方面，考量现行的周边血管的案件是属于定额的给付条件，以及设有现在这样的给付规定下面，推估将会取代1%现有的周边血管气球导管。那依到105年以及106年的平均申报量来算，预估第一年大概使用量是1000支，那第二年到第五年再依成长率10%来计算的话，大概是1100支到1464支。以上说明，今天也有请到专家。
好，我们列席的专家有两位哈，一个位是那个台湾血管外科学会的这个林主任林嘉欣林主任，请要不要补充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做那个气球扩张术的时候，一般气球就分为顺应性球囊，就是压力比较低，那它会顺着血管的，比如说血管的样子，所以它比较不会说因为这个压力过大造成血管壁的损伤。 但是血管壁有时候它会非常的硬，那尤其刚刚适应症我怎么提到血液透析，血液透析的病人其实因为钙磷沉积的关系，他常常血管会非常的硬，所以常常在顺应性球囊就是会打不开，那打不开他就必须要用压力比较高的球囊才有办法打开，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有一些血管到严重钙化都会碰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就顺应性球囊没有办法处理，就必须要用比较高压的球囊。那目前我们就是台湾已经有的高压球囊大概已经有24到30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本案的这个产品是可以达到40，那这个比例当然是绝对不会高了，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可能大概只有1%左右，就是连高压球囊目前我们已经给付的高压球囊都打不开，它还是必须要用一个超高压球囊，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是有必要，那它的实际上使用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以上。
好，我们另外还有一位专家是这个胸腔及心脏血管外科学会的这个吴义辉医师。
是，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我想基本上这是一个所谓就是刚刚讲它是功能改善性的啦，就是说而且从健保财务面上看起来它或许应该是可以减少目前甚至这个减少这个球囊的使用量，所以在整个财务上事实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它给付。那至于为什么使用，刚刚林医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谢谢。
好，针对三个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通过，第二个是要不要这个建立适应症，还有第三个就是价钱，来请大家发言。哎，用。
我想请问一下健保署，那财务预估是可以还可以节省钱，可以取代1.75支的现行的那个，这个是怎么样计算？因为照刚刚讲的有两种讲法，一个就是我细的通不过，用比较大的压力通，又通不过，然后就用这个东西，那其实它是增加了，没有取代。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啊，我看到这个疾病，我就直接用这个来通嘛，那也不要用细的去做钙的，直接就用这个，那这样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健保署要讲，要说明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节省啊。如果前面都用了通不过，我再换这个通，那只有增加不会节省。谢谢。
好，林主任，
我说明一下，刚刚提到，因为目前可以简单来讲，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做顺应性球囊，就是它的压力通常大概在4到16以下，那一个是高压球囊，就可以到20到24左右啊，这个算是超高压球囊。那一般我们在做血管成形术，可能一开始，除非是像洗肾病人，就会比较一开始我们就会挑高压球囊。可是在下肢动脉的话，大部分都是先用顺应性球囊，因为才不会把血管撑破。那顺应性球囊当它打不开的时候，比如说你打到它这个球囊建议的最高的压力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腰身没办法打开的时候，你就要选下一个球囊。那下一个球囊你要怎么选？其实这时候就是如果可以一次选比较超这个压力足够的球囊，就可以省掉尝试性的不同压力的这个球囊的使用了。所以它大概就可以，的确是在一些病灶，如果你用顺应性球囊真的打不开，可能，然后你看起来又钙化明显，你可能就是用超高压球囊算，这样子就不用再用高压球囊，然后再不行，然后再用下一个超高压球囊，其实会节省的是在这个部分。
好，谢谢。那个朱委员所提到的1.75怎么出来的，有谁可以解释？
科长，
倩倩要解释吗？
好，我解释一下，那个我们这个的计算逻辑是用诊疗项目的那个血管成形术，再加上因为诊疗项目必要使用的材就是现在的顺应性球囊跟高压球囊的一个比例，我们去计算之后平均降计算基础，一个个案要用2.75支，经由跟学会讨论的之后，保留第一支的顺应性球囊是大家都要用的。那过去没有超高压球囊的时候，可能会用到1.75支，所以它取代的是1.75支的概念。以上做说明。
好，所以大家有没有再有什么针对这个？大家先讲有没有质疑？现在只是对数字质疑，大家就觉得要纳入健保局，有没有质疑？要不要纳入？来，请。
不好意思。主席，我对那个财务预估的这一项哈，刚刚那个林主任有提到，就是说类似这样子的个案，大概是1%嘛，啊，大概是1%的病患需要用到超高压的那个导管。那在这里的注一里面的最后一行，最后倒数的话，他说这一次的平均105年那个人次的话，大概是35,600。
如果说以1%来讲的话，应该是356支。但是它这个年度 第一年的使用量竟然估到三倍的量，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是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大概1%，当然我觉得数字这样讲是不能够大概是不能讲，不管是一或三，我觉得这个大概很难用光用一，那你说1.1这个数字可能又更不精确了，因为我觉得这些精确都是很 rough 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是我们也同意，就是完全是用之后再来加量考核的一个机制了。我觉得因为一开始你说1%，那2%就是两倍了，就是差别是两倍，但1%跟2%这个在科学上的这个发生率是可接受的。
来，林主任，
对不起，我刚刚可能没有讲太清楚。大家其实学会的预估是说取1%的现在的使用量啊，所以现在大概是10万只嘛，所以大概是1000只左右了，并不是人数啦。人数可能就像刚刚吴医师讲的，人数可能没有办法非常精确说到底是多少的百分比。
好，谢谢。
用次数来算的话应该不对吧，因为你一个人第一次用的时候就等于是你如果说用10万只来算的话，等于是我一开始我就是等于要用10万量来处理，应该不能用次数吧，应该用人数吧。
对，应该如果说以人数目前是35,600人嘛，大概如果说以它1% 到3% 之间，那再乘以1.75只的替代，应该是可以接近这个数字啦。我想当初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这样子评估，但是比例上可能没有办法非常那么精确能跟委员报告说到底这样子的病人是到底是占10%，但是的确是不多，应该只是就是一个个位数的需要而已。
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的这个一个病人当他使用的时候，但并没有限制支数，他所以他可以说我先用这个不行，我再用第二支，然后再所以才会有人数跟申报的支数这个中间的落差。但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当如果我们相信专业医师判断这个病人可能需要用比较高压的时候，他就立刻早期来采用这个，那他可能就可以减少，他可以从那些某些病人他可能用到2支3支的，他就变成只要用1支就可以。这个是财务冲击，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一个预估可以取代1.75支，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预估，没有办法很详细说它到底有多少的真实性，但是在逻辑上是合理，专家也不反对。好，那针对这样子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易宏。
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进来要检讨的时候，就要旧的数量要逐年减少，原有的那个比如说现在一年有9万只的数量，这个东西进来以后，那它的数量就要减少，到可能就要减少，不要到时候我的意思说这个我要先提醒，我为什么会在那边先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我们可能进来以后就每一年它的使用数量跟取代数量都会出来嘛。那取代数量出来的时候，现在它一年用10万只，结果这个旧的球囊它可能变成11、12万、13万，每一年还增加，然后这个数量也增加，那就不对了嘛。那表示它就没有取代的效益，它就可能是原来用第一支，现在第二支，那以前第二支用完了没办法了就结束了，那现在是第一支、第二支、第三支，那就完全没有取代的效果了。
对，我想这个易勇所说的是一个担心，这个担心是值得担心，这是没有错哈。不，我想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现在担心，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这个东西通过以后，它对文化的改变，包括医生的习惯的改变，但是我想这个它有适应症嘛，所以相对的它是不是真能够取代，是不是它取代了以后，这个原来旧的东西它的支数，比如说我使用了1000只，那我减少的支数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应该绝对是超过1000只、哦、你可能减少了2000只或者是超过2000只以上，减少的是这样子，那这些东西是未来可以看的，我们现在是没办法预测，我是肯定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跟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哦、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好，请继续讨论。好，我们现在如果大家第一个，这个东西在临床上还是需要。好，那定定适应症，所以定定的适应症，是哪些算是它的适应症？第五页写在这个地方，是经过两个学会共同同意的。好，适应症定在这边。好，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就进入讨论价钱。 好，等一下来。
因为上一次我们就已经讨论价钱，而且愿就是
哦，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是因为这样，几步规定没有定。
几步规定，今天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已经这个上次我们有讨论过，只是说因为几步规定再回来，所以再请两个医学会，两个医学会今天定了几步规定。哦，上次是因为义勇委员上次是没有参加嘛，所以你对这个又有所质疑，那我想这是合理的。哦，所以那个价钱上次已经讨论过了，是不是大家没有异议？没有异议，这个案就要通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那这个案就这样子通过，就增加了这个给付规定。好，那我们进入第三案。